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透视中国节目。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共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上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把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改革开放把人们从思想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压抑已久的干劲和热情也随之被释放。尽管是摸着石头过河，步步漩涡，处处荆棘，但凭借着聪明才智和勤奋的努力，许多平民百姓成了万元户。然而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的冲突日益尖锐，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平民百姓靠勤劳致富，到高官权贵靠权力暴富，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是贫富悬殊的拉大，是贪污腐败的猖行，是人民的不满和反抗。面对危机四伏的中国社会，回顾和反思20多年的改革之路，人们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改革开放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改革的路今后该怎么走？2005年6月10日，著名学者辛浩年先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发表了题为《中共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的演讲。在我们反思过去、思考未来的时候，听一听他的一家之言，或许会对我们有所启示。下面就请您欣赏辛浩年先生在斯德哥尔摩的演讲《中共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的第一部分《经济改革篇》。
我们隔了一个大洋，隔了千山万水，我们因为爱祖国，所以我们总是希望自己的祖国好，这是人的一种正常的感情，也是一种很美丽的感情。可是我们今天的祖国确确实实因为历史的和现实的很多原因，真的还不那么好，不那么如人的意，甚至于在某些方面相当糟糕。所以我今天要讲一讲的是，本来一场改革开放是可以使从毛泽东时代痛苦地走过来的中国真的好好的迅速地发展起来。可是25年的改革开放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它有没有成就？它的成就有多大？负面的成就和正面的成就究竟是谁大谁小？谁更重要地表现了25年改革开放的性质或者本质？这些东西真的是该我们中国人，我们这几代知识分子或我们普通的民众来深入地研究一下。所以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问题是，改革不是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情。邓小平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叫改革是前人没有做过的。我不想说邓小平先生对历史知识不够，我只说他这句话错了，大错特错。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这个世界上，改革是前人做过的，而且曾经做的有血有泪有情的，叫人十分感动的，甚至于对这个历史、世界的历史和中国的历史都发生过巨大的冲击和发展的效果的这样一些改革开放。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今天我们在欧洲 法国的国王路易十六，20岁当国王，搞改革开放整整16年，就是因为他不想把专制的法国变成共和的法国，所以他自己最后被送上了断头台，而法国却从此开始艰难地走向了共和，最后经过99年的时间，确认了共和制度，创建了共和国家。俄国的最后一个皇帝继承他前辈的遗志，改革开放56年，著名的是1905年的那个流血的星期日啊，当俄国的人民群众、工人、士兵、大学生们举着标语高唱歌颂沙皇的歌曲，去向他请求政治改革的时候，他命令皇宫的军队用枪杀了1000多无辜的俄罗斯人民。此后他的改革开放就在这样一个轨道上，政治上高压，经济上放纵，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获得了很好的经济效果，以至于连俄国的知识分子都说俄国是不可能发生革命了。列宁曾经遗憾地说，俄国好像发生革命的机会已经不存在了。可是有一天早晨，1917年2月的一个早晨，在彼得堡的一家小面包店里面，就是因为没有面包卖，革命居然就发生了。8天之内，沙皇退位了，沙皇专制统治结束了，俄国建立了俄罗斯共和国，表示着平等、博爱、自由的三色旗在俄罗斯的上空飘起来了。虽然8个月后，列宁所发动的那场武装政变失约背叛，埋葬了俄罗斯的第一个共和国。可是74年以后，当俄罗斯人民尝尽了俄国共产党的无穷迫害之后，1991年8月19日的那一天，苏联垮了，自由平等博爱的三色旗，俄罗斯共和国的国旗，这一面被埋葬了74年的共和旗帜，重新在俄罗斯的大地上飘起来了。这就是俄国沙皇改革开放为了保住自己的专制王权而不进行政治改革和真正改革所遭致的必然下场。苏联的最后的统治者们，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宁肯丧失自己的权利，宁肯让共产制度垮掉，也要对俄罗斯的民族和人民负责任。所以做尽了坏事的俄罗斯共产党，在俄国的共产专制制度结束之后，他在俄罗斯的土地上仍然获得了生存的权利。俄罗斯人民不计旧恨，让自由的曙光不仅照耀了俄罗斯的土地，也照耀了这一群曾经对自己的民族犯下过无数罪行的共产党人的身上。外国的我不想多说了，凡是欧洲的前专制国家，绝大多数在爆发革命之前都进行过改革开放。所以尼古拉二世的蠢臣宰相维托伯爵说过一句话，改革是为了预防革命，革命如要发生，改革必须终止，革命如不发生，改革照常进行。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中国的前人有没有做过改革开放呢？邓小平先生说，改革开放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我们回答他，大清王朝的皇太后、慈禧太后就做过改革开放，大清王朝的大臣李鸿章就做过改革开放，大清朝的 一心想考进专制体制内的康有为先生就要求过政治改革。我简单的说一说大清的改革开放，当时叫洋务运动。我为什么要这样说？我们了解了大清的改革开放的命运，我们可能对今天中国大陆所出现的25年的改革开放就会有更加深切和生动的了解。大清朝的改革开放从1865年太平天国被灭亡，满清王朝处在外有外患内有内忧的状况下，由他的重臣著名的改革派大臣李鸿章先生把他推开了。从这一天开始到1894年甲午海战，清朝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度过了30多年的年头。这30多年里面，在经济上是引进外资，允许合资，允许民办，提倡官独商办，就是我们今天的话说公私合营，把上海变成经济特区，西太后亲自下诏把上海县从县变成道，它成了满清王朝对外改革的开放的橱窗。目的是什么？富国强兵，犹如我们今天所说的振兴中华。经过30年的经济改革，民族资本主义的工业从无到有，中国没有电报、电话、汽车、火车，大清朝改革开放有了。中国几千年没有西洋式的高楼大厦，上海滩以它巍峨的雄姿表现了大清朝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一栋栋洋房拔地而起，三条大马路的花园洋房子多么的美丽啊！外资企业、独资企业、民办企业、公私合营企业，这官渡商办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开始从未有过的行销到全世界。然而它在政治上的结果是什么呢？它在政治上的结果却迎来了一场甲午海战，全部都是英国皇家海军学校毕业的青年军官。我们的海军登位在当时的世界上排名第4，我们的军舰比日本人的军舰大得多。可是一场甲午海战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全军覆没。什么道理呢？富国了，兵没抢，国富了，民未富。30多年的经济改革及洋务运动使古代化的中国迅速地在经济上走向了近代化，可是30多年的经济改革却使得大清朝开始承受更加厉害的被人欺负的那种痛苦境况。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认为不能只进行经济改革，一定要进行政治改革，让政治改革的底牌能够跟得上经济改革的需要和发展。康有为1895年开始上书要求政治变法，1898年他在年轻的没有权力的皇帝的支持下进行了百日的维新，可是这场维新被腰斩在慈禧太后最高皇权的龙臂之下，六君子在菜市口被砍了脑袋，22个主张变法的著名人士被赶到了海外。这30多年的经济改革和30多年经济改革所引发的政治改革的要求就是这样的被大清朝廷，被他的享受的最高皇权的慈禧太后腰斩下来了。2年之后，1900年，八国联军进了北京，慈禧太后逃往西安。她想来想去，是要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怎么改革？她认为 我过去之所以没有把这个洋务运动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搞好，关键在哪里呢？关键他坚持了四个坚持。哪四个坚持？第一个，三纲五常不能变。第二个，祖宗之法不能变。第三个，大清朝的统治不能变。第四个，西太后本人垂帘听政的最高皇权不能变。我承认这第四个不能变是我给他加的，前三个不能变都是他不断的和自己的皇亲过戚和大臣们说的。他坚持了四个不能变，可是这个老太后还是很聪明的人啊，他认为在这四个不能变里面，第一个祖宗之法不能变得变一变了，其他的也都可以变，但是有一个东西不能变。他颁发了这么一段诏书，他说：世有万古不变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成法，不可变者三纲五常如日月之照事，可变者如另加另议，不仿如秦素之改学。他说不可变的是三纲五常不可变，可变的是那一条一条的具体的政策和方针另加另议可以变。可是你要知道，三纲五常只要不能变，那就是君威臣纲不能变，君威臣纲不能变，那就大清的朝廷对中国人民的统治不能变，大清朝对中国人民的统治不能变，那西太后的最高皇权还是不能变。终于从四个坚持退守了三个坚持，只改了一个坚持，祖宗之法可以变。但是老太后还是很聪明，她知道该变法了。她怎么变？她不用康梁，但用康梁的新政。她甚至于嫌新政也不过瘾，她要自己推出更多更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改革，特别是经济改革。在这个改革的过程当中，她又提出了不仅要把她专制统治的方式进行改，他甚至还曾经想过要把他的专制制度也改一改。他改什么呢？他提出了要预备立宪，他提出了要走十军共和的道路，走英国的道路，他提出了只有他来当君，别人来搞共和。可是他当年已经很大的岁数了，他很担心如果说马上就搞可能发生变化，如果说等到他死后再搞，那不知历史将怎样评判他。所以他一天不死就不允许别人一天去搞虚君共和。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大家都看过，我们大陆的编剧们真了不起啊，发明了一个很漂亮的词啊，日本的军宪呢、是有爹有妈的共和，是法国的军宪啊，是没爹没妈的。他希望老太后你就做个有爹有妈的共和，可是西太后心里不放心，这个爹妈究竟是谁当呢？到底是他当爹妈还是光绪皇帝当爹妈呢？你们看，他把自己的权力，大清朝的权力，看在一切的改革之上，所以直到他死他都没有真正的进行过政治改革。可是在1898年戊戌变法的刀光剑影之后，到1911年砰然一声枪响，满清王朝覆灭，13年，这是满清王朝发展的非常非常迅速的13年，是满清的经济改革发展的非常非常迅速的13年，是大清王朝的人民和他的知识分子迅速的从保皇改良走向革命共和的13年。中山先生说1900年之前人人都骂他是江洋大盗，犹如老鼠过街，1900年之后他的惠州起义失败了，国人多为之扼腕叹息啊。改良的思想，保皇的思想， 就是通过清王朝只改经济不做政治改革，只想预备立宪而不真心要去立宪，要改良专制却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专制统治权利，而使得中国上上下下对他的改良丧失了最后的期望。革命不仅悄然而至，革命而且像狂飙一样刮遍了中国的土地。所以孙中山先生正是在满清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这个专制改良，或企图改良专制却不真心去改变专制制度的前提下，赢得了人心，宣传了共和，推倒了满清，创建了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大中华民国。我想我该说的一点历史的内容都已经说完了，我相信在座的朋友们都非常希望我能够讲一讲现在，那就是25年的改革开放究竟带来了什么。这个问题是一个结果式的问题，那我必须要想讲一讲这25年究竟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政治、思想等各个方面的改革开放。我们了解了这25年的思想、政治、经济的改革开放，我们就自然能够认识今天这个没有结果的结果，或明天那个一定要到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25年来经济改革是最先搞的，也真的是有成就的，我们说话该是什么就是什么，甚在某些方面也真是有相对的进步和相当的进步。但是我们如果深入下来去看一看这场经济改革，我们就会发现它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个特征，1979年中国共产党世界三中全会宣布中国要实行经济改革，改革开放，到今天25年，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79年推动经济改革，迄今25年，大家想一想，第一，他为什么要搞经济改革？他有三句口号：振兴中华，长治久安，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在这个口号下面的经济改革，第一件事是把共产农奴给解放出来，或者说半解放出来，让30年来没有任何政治自由、经济自由、生活自由，甚至于生存自由的中国大陆人民、农民，甚至是没有种地的自由、没有卖粮的自由的农民，让他们能够相对的具有种地的自由，将60年的包产到户重新实行起来。中国共产党25年来真的从来没有进行过政治改革，可是在农村废除人民公社，废除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公社、大队、生产队，将农民从农奴变成相当自由的农民，能够自己种地、能够自己卖粮的农民，这一步算是政治改革。所以在1984年以前，中国农村的政治改革形势应该说是很好的，从没粮吃到1983、84年卖粮难嘛。为什么？就是因为农村的政治关系改变了，经济关系改变了，农民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自由，能够自由种地、自由卖粮了。我这个自由多少还要打一点引号，他没那么多自由，所以农民就好起来了，农村就开始有饭吃了，甚至于到了84、85年已经开始卖粮难了。可大家不要知道，这不是向前走，这是往后退呀。按照共产党那个标杆来说，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一句土话嘛，叫30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我们中国的农民几千年来都会自己种地呀，都会自己造房子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地利与我奈何，我管你皇帝老子天高皇帝远，你管不了我的， 我自己种我的地，造我的房子，吃我的饭，卖我的粮，你管得了吗？中国农民几千年就是这样过来的，只有共产党才不给他们这样过。所以中共在农村的经济改革相对的成功了，也只成功到1985年啊，准确的说1984年，就是因为农村的改革具有一定的政治改革的特征。
1984年10月20日，中共12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它成为改革由农村走向城市及整个经济领域的标志。
在这段时间里面，中共在城市里面进行了一个改革，那就是允许小商小贩重新生存和发展起来。那我想请问大家，中国从秦始皇以前就有小商小贩个体户了吗？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才有个体户吗？中国大地上几千年哪一个地方没有个体户，哪一个地方没有小商人？到苏州园林去看看，到扬州园林去看看吧，中国古代的盐商们该是怎样的大生意人呢？只有社会主义才不给他们卖鸡蛋嘛，卖鸡蛋才要批判他，甚至批斗他们。只有社会主义才不给他在街边上炸油条嘛，说他是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嘛，是在搞资本主义的复辟嘛。所以不论是农业还是工业，不论是乡村还是城市，这一趟所谓改革开放在它的发端期所赢得的某些成就，实际上是走回头路，是局部的把我们中国人民工人和农民几千年来都享有的种地做工卖东西那个权利还给了他们，而且还没有全还呢，还早得远呢。认识了这一点，我们就要明白，这不是什么市场经济，这是在用农民的小生产或传统社会的小商贩存在来救社会主义的命嘛。这才是85年前改革开放的本质，经济改革的本质。85年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发生两件事，一件是好事，从好立刻变坏，那就是农民卖粮篮打白条子，卖100块钱的粮食只给你60块钱、50块钱，到第二年还拿不到这个钱，农民火了，一直火到现在，从来这个火只是越来越高，没有低下去。第二件事情，一大批有权力的人用自己的权力在国营的工厂里面把平价的物资包括钢材、化肥买进来，然后在高价在市场上卖出去，这就是赵子阳先生搞的双轨制。
价格双轨制指的是中共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采用的一种价格管理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物资的分配是以行政区域为界，以行政指令为手段，层层申请，并有组织有限制的订货，其产品价格完全由政府部门控制。从1981年开始，政府允许企业在完成计划的前提下自销部分产品，其价格由市场决定，这样就产生了政府指令性计划的产品按国家规定价格统一调拨，而企业自行销售的产品价格则根据市场所决定的双轨制。
谁能够从国营企业里面把生产资料和重要的产品买给自己，谁又能把这个重要的产品甚至于生产资料用高价的方式卖给市场？我们多少有权利的人因为这一转一倒之间发了财呀、啊？我们多少的民间的小企业、乡镇企业和我们的农民遭了难啊！1985年，我在安徽省曹县做调查，当时农民告诉我，他现在一亩粮食打出来卖的钱不够买一亩土地所需要的化肥的钱。中国农民短暂的改革开放的好景致，就这样的 无影无踪地开始消失掉了。中国的城市经济改革就因为这个双轨制，就因为用权力来进行双轨制，就因为用权力来成暴发户，就因为邓小平先生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我们共产党的子弟为什么不能先富起来？就因为这句话，他的子弟们不仅成了中国最有权的阶级，而且成为中国最有钱的阶级。也是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从几十年革命抓权开始走向了为革命而抓钱，权也要，钱也要，什么都要。我请问大家，这叫市场经济吗？不是。85年之后，正是因为官倒腐败，正是因为农民的状况的日益下降，城市工厂的经营越来越糟糕，才造成了一批党内党外的知识分子或普通的青年民众要求进行政治改革。结果呢？结果大家都知道，87年血盛开始游行示威，86年底到87年初被化解了，进行了秋后算账。89年一场血雨腥风，连慈禧太后都是自叹万万不如的呀。西太后不过是砍了6颗脑袋呀。我不想在这里做数字研究，我只想问一问共产党，您在89年的春天的天安门广场，你到底砍了多少脑袋？他们不就是要反官倒反腐败，要求新闻自由吗？还跪在人民大会堂前面给你递国书吗？希望你的总理能够接见他吗？89年到91年这2年，我在国内，空气里一根火柴都点得着啊。邓小平觉得这个日子没法过，迟早要出问题，像苏东坡一样，他从北京到了武汉，发起了二度改革的号召，犹如西太后在1900年的西安发出了二度经济改革的号召，进一步的引导人民和全社会向前看，进一步的一手抓政治高压和镇压，一手抓经济放纵。只要你想发财你就去发财，只要你不想反对我，你怎么活都可以。其实说实在话，我是1994年出来的，到多伦多大学当访问学者。有人问我，你都10来年没有回去了，你还了解国内吗？我姑且不说，我现在和国内的联系主要还是我那些下层的朋友们，我那些下岗的同学们，我从他们那里知道了94年到今天的中国最大的变化是不变化。什么不变化？腐败，腐败的进一步扩张而成为腐烂。